当然作为摄影界的方舟子决定去打假了，特意过去看的。果然这一棵孤独的树它一点都不孤独，就是全是人在拍照。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假装在国外可能更多是一种解馋，倾向于那种低成本拍照的思路吧。
而且我发现啊，大家起名就只能是什么小奈良、小镰仓、小京都，
就是感觉大家去过的地方也不多呢，都围绕着亚洲国家，整个欧洲都没有。
爱拍照的人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你给这个你拍的这个地儿叫一个这样的名字就不太好了。换句话说，你可以命名自己的照片，但是你有什么资格给这个地名再起一个小名呢？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眼哪吒，我是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康酱，
我是已经住在上海环法地区周边1000米的万能。
嗯，有所耳闻，那请问有多法呢？
就是我每次骑车去更市中心的地方，穿过华山路到了东边，一下子就感觉这太法了。
嗯，那个先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太法了就是指太法国了。然后万能呢，他还喜欢说太日了，这并不是骂人的意思，而是多数情况下表明是太日本了。
对，不过感觉现在大家都这么说，我饭搭子也经常会说太日了。嗯，
确实，因为我的同事在我的带领下也开始这么说了，他们说很日。
那么我们本期呢，就是来聊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假装在国外，其实就是最近两年才发生的事情。毕竟就是由于某些事情，大家没有办法出国，对吧？然后以及在社交平台上的滤镜到底有多厚，为什么随随便便就能在国内假装在国外了。
OK， 到了我非常擅长的环节了，
滤镜打破者。确实，那么为了避免可能会出现一些审核问题，我们就暂时称那个平台为小地瓜好了。
好的。
嗯，对，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先分享一下照片滤镜有多厚，因为你是自然摄影大师，而且你很会加那种很梦幻的滤镜，从你最近的那个装修师傅还不是换灯师傅的那个照片，到你之前的那个郁金香，你都很会用那种梦幻的滤镜。所以你请务必透露一些行业内部的消息好吧。
行，那咱们就开始吧。来来来，首先呢，这就要从我国庆去大理发生的故事讲起了。因为在大理的洱海边上有一棵网红树，它号称是中国最孤独的树，就是一棵树在洱海边上孤独的生长着。这个树的位置大概应该是在洱海的廊桥附近嘛。当时我去之前有在某些平台看了一些旅行博主在这里拍照，当然作为摄影界的方舟子决定去打假了，所以骑了20多公里自行车特意过去看的。果然这一棵孤独的树它一点都不孤独，就是全是人在拍照，而且是排队的那种，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就是说，就是大家很有礼貌，并且还在那排队。比如说这个拍完了，哎，走了，哎，下一个去拍。然后每个人也很礼貌，就拍5分钟，然后就给下一个人挪地儿，就这么流水线的那种拍。然后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后来的时候，我就在路上随便找了一棵孤独的树拍照，也很美，也有很多人夸。包括好像你还问我来着，你这棵树在哪拍的？洱海边上多的是孤独的树，你为什么非给那一棵树凑热闹呢？我就觉得就是
哦，就是每棵树都很孤独是吗？
对，有成片的，有棵的，就是整个洱海我没有去另外一边，就是海西这边的半边海边上都是树。而且有神奇的后期嘛，你有两棵树也不重要，你在一棵树那拍了，把另外一棵树抠了不就行了吗？因为海是很单一的画面，很好抠的，一键抠图就可以了。
确实。
然后我就觉得所谓的美丽风景应该是人要有发现美的眼睛吧，那就是处处都是风景了，就没有必要去挤那么一棵树好吧。然后就是
人还要有超强的动手能力，让他会操作 PS。
是的是的，其实有手机也可以了，主要大家要知道这些网红树你能看到，别人也能看到，你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挤不上了。
嗯，
然后就来讲一下前两天啊，就是我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看到电工爬着那个梯子在修路灯，然后就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吧。然后就是这两天的时候其实有看到一些摄影师在 P 那个宇航员和月亮的那种系列照片，然后我就一顿操作猛如虎 P 出了 估计发在网上连电工本人都不敢认的照片。然后呢，来讲一讲我的这个梯图思路。首先呢，要把扶着梯子的两个人劈掉，然后再把旁边多余的房顶劈掉，再把不小心被遮挡的房屋补完，然后给它补充完整，用抠图功能一点点复制粘贴，就是给它把边上补齐，最后呢就是劈上月亮和星星，最后一步呢进行调色，一张网红图就这么诞生了。在这期电台播出的时候呢，我会把我这两张图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里面可以看看我的手艺是多么的鬼斧神工，以及化腐朽为神奇。
那确实是感觉你的手是比较厉害呢，因为如果我拍了那种图，它可能就是你的那个，对，就是你的原图，我可能就会以原图那种形式发出去，我根本不会 P 的，我就会想这有啥可 P 的。
这个可能是因为其实我之前是看到先看到的那个宇航员的照片，然后路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画面就已经想到了我可能可以 P 成那样子，然后我就拍了一张，但是由于呢我是偷拍的，所以我就拍了一张，就周围非常乱，所以我就 P 了很久很久。就是大家可以在日常中多积累一些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审美，或者是你关注的一些修图风格，然后你平时看到这个好的画面给它拍下来，然后 P， 主要是 P， 就是你只要把你想要的东西拍下来，周围有多乱不重要，可以 P，
主要是 P，
主要是 P。
懂了，懂起。就是你分享了之后，我们就是从这个滤镜延伸到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假装在国外，就是最近两年。你可以先说说你的看法。
行，因为我说的比较少啊，我简单讲两句。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吧，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没有出过国，我也不知道。要不就是大家的词汇量不多，只能用套话形容吧，就是也看得出来，就是大家掌握语言的那个瓶颈。你就是他不去了解这个拍摄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故事，也不去了解，就扯一个低配版某某某的名字，其实就在偷机取巧，我是觉得就在走捷径。
行，我觉得有一些就是你刚才表达的观点，有一些我觉得还跟我的想法差不多，但是有一些就是我不是很认同。首先就是我没觉得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而且其实我觉得咋说呢，如果真的假设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话，他这个观点，他这个没有，就是他这里这个本身就不是很成立，因为我感觉外国的人好像并没有说像我们国家的人这么喜欢赏月，就算他的月亮比较圆，那你在国内掌握的那些诗词，你去国外也没有办法在现场吟诵。就是缺少了一个氛围感，所以对，就是即便外国的月亮比较圆，那你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你在那个现场心灵感应，就是它是一个无效的。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憋的，因为没法出国嘛。就是我看到我关注的博主，他们现在出境去一趟澳门都可开心了。就是感觉好像你只要拿着可以拿港澳通行证或者是赴台证或者是签证去到一个地方，都可以算是一趟稍微隆重的旅行了吧。但是就是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是国内还有几个我想去的地方，不过就是如果真的去玩的话，它确实未必会有出国便宜。对，就是并只不是现在这种情况，就如果是说我们的就是旅行都是开放的话，其实出国可能会比我们在国内还便宜，因为其实去一趟澳门挺贵的呢。
所以你想去国内哪个地方这么贵呢？
新疆，因为我不会开车，而且去新疆感觉不自驾好像也是寸步难行。
而且你去新疆一个人也不行，很危险，一个人开车也不行，
你就要跟很多人一起，我没有能凑齐一车的朋友好像。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假装在国外可能更多是一种解馋，倾向于那种低成本拍照的思路吧，就是包括你给我发的那个小红书博主的那个视频也是，就是像什么小镰仓之类的，最多你就是开个车过去花个油钱，然后你就拍呗， 因为他们那些小镰仓甚至都是随便的一个铁路什么，甚至超级搞笑，就是他后面那个西安小镰仓，拜托，西安哪有海哪有水啊，姐姐，他的西安小镰仓就是在一个高架下面拍的。
他们觉得小镰仓是有一个类似于铁轨，有一个闸道，有一个标识牌，就是小镰仓。
对对，但是他那个西安小镰仓确实就是在一个高架底下拍的。我觉得就是跟他这个西安小镰仓比的话，长春只要一下雪都可以是小小尊，应该比他那个小镰仓的相似度会高很多的。所以就反正就是他们这些伪造的国外的打卡地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吸引力，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特别爱拍照那种嘛。然后而且如果是真的出国，我的目的可能是更想去看当地的书店、建筑、买手店之类的，还有就是吃东西。所以所谓的好看的照片，我觉得它其实有一块绿布就能 P。哦，之前还记得有一个博主也是，他叫啥具体我不记得了，他就是好像就是他假装去新疆一周那种的，然后要每天在朋友圈发照片。他就是我超级搞笑，他就是在家搞了一块那个叫什么投屏，然后他每天就放不同的景点在那个投影仪上投屏，然后自己在那里照相，甚至就是他这个人和那个幕布都是有一个色差，看起来就是他是被抠进去的这种，他发到朋友圈里都没有人觉得很奇怪，都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不是，因为大家以为他给自己 P 图了，你懂吗？就是你在风景这儿拍，不 P 风景，给自己 P， 比如说白一点啊，瘦一点啊，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正常，懂吧？
哦，是这样，哦，挺，啊，你这么说，我觉得倒确实是有可能。可是就是你知道，他那个幕布的感觉和真人的感觉是不一样，因为那个幕布它其实拍出来不是会有一种颗粒的感觉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能被这种东西骗得过的。
因为现在一些所谓的滤镜和美颜拍完之后，照片就很糊啊，大家看很正常
啊。离奇，
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它就是这样的。但你说这个理解，我觉得也确实是对，因为你可以在天然的拍摄环境里拍两张也挺好的。然后如果你要特意去打造场景或者租场地的话，也没有必要，太费钱了。而且现在特别流行氛围感拍照，就是你要给自己打造你在什么小小尊呐、小镰仓呀、小京都啊、什么小小爱尔兰啊、小什么之类的这种感觉。
那不如你先讲讲，就是北京有什么打卡的地点吧，因为最近就是感觉好像还蛮多的，而且上海这边的拍照地我觉得说也说不完，就是还是你先来发言，然后我后面说几个吧。
我来说一下北京的打卡地。第一个先从最近刚火的一个打卡地说起啊，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它是东直门内大街的一棵网红树。对，又是一棵树，咱也不知道树是为什么，就是天天火。
可是树真的很好看，我就是那种超级喜欢看树的人。
然后就是它火的原因是这个树的背后是有红色和白色两种色，然后这个白色它是一个本来的围墙，红色是因为维修临时搭建的一个围栏，然后就这样的话是树墙挡板，然后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吧。于是很多人去这里打卡。我前段时间和朋友路过这里，路过了几次，完全都没有注意。可能是我缺少了发现美的眼睛吧。那棵树的话就在路边，来往车辆其实特别多，所以我为什么没有看到，可能是因为我注意安全，我很遵守交通。就是很多人去拍的时候可以看到车在那儿，就是机动车和电动车在那儿一直过，很危险的。就是所谓的这种我发现这种什么小小镰仓啊这种的打卡地很容易是在那种街道或者高速路或者是什么铁轨的，其实挺危险的，就是还是注意安全比较重要，别为了一张照片万一被撞了可怎么办。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号称北京小镰仓的一个西郊线，就是一个拍照很日系的一个地铁线路吧。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觉得还挺美的，我拍了张照片， 但当时我只是去颐和园要坐这趟车吧，不是特意去的，就觉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然后我还和朋友说来着，我说这个地铁列车和普通的地铁都不一样，这个地铁它比较短，就是而且在地上很漂亮，然后这个铁路周围是有树和那个草的，可能是因为四周很荒凉，它也没什么东西，只有这个东西就很漂亮。然后我是在隔了第二年的时候，在某平台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拍照，然后贴的标签是北京小镰仓，然后我想说我还有幸去过小镰仓，所以但是我只能说这个地铁确实是有点像日本的新干线，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给一个地名起一个叫小镰仓这样的一个点，是这里原来的名字不好吗？不值得吗？是不配吗？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它是不是一个 S 开头的那个线呀？
应该吧，我忘了，因为我只去过一次。
哦，因为我最开始知道这个线是，它实在是太郊区了，我觉得我此生不会去那么郊区的地方。然后第二是好像说这条线的人挺少的，就是很难得在北京的地铁上可以有座位坐。
嗯，我知道你说的 S 线了， S 线应该是指的是市郊铁路线，是那个从清河发车或者是从哪儿发车的那个线和霍营，但是这个线就只叫西郊线，它是下了一个类似于昌平线，你懂吧，就是通州线这个点。
而且听这个描述它就是更像是轻轨，因为它是地面上的嘛，就是它整条都是在地面上的对吧？
对，它就是一个，你可以把理解为一个铁路型的公交车，就是那一段。
对，那就是轻轨，因为我们家就有轻轨，所以我对这个。
是吗？东北这么神奇吗？
啊，长春有轻轨。
那你们是真正的小小尊啊。
嗯，确实呢。可说呢。
难怪。
难怪对这些都很不屑呢。
是的是的，不像我真的是没见过。就是。S 二线我坐过，因为我今年坐的四月份的时候，从北京的市区出发去北京的怀柔，
去王子的家，知道了。
车上人挺多的，就是很多人，就比如说回家就会坐这个车，或者去旅游。我当时是去的怀柔的那个红螺寺，
就是求姻缘的那个寺吗？
对对对，我晚上去万达的时候，我说怀柔小王子有没有来过这里购物啊？毕竟这是怀柔唯一一个大商场了。
会的。
第三个。网红地是故宫，他不能是网红吧，我觉得不是，他是网红，但是他是名副其实的网红，就是来北京的人除了天安门估计就会去故宫了。故宫确实很好看，就一年四季的话什么时候去都很好看，但是我今年一年都没有去上，一开始的时候是想等到夏天会好一点，结果夏天的时候太热了，以及疫情也很严重，所以就没有去。冬天的时候很遗憾，冬天的北京的第一场雪，我以为不会下大，我就没有买票，结果它下大了。然后呢，我去了景山公园拍了一张故宫的雪景，这是我的遗憾。所以下一次的时候，故宫只要下雪，我就一定要去一次，希望它不要在周一下。因为听别人说今年北京的雪会很多，所以我暂且相信吧，希望它可以多下几场。
行吧，你还挺喜欢下雪的呢，感觉。
下雪是我对冬天唯一的爱的地方了，因为雪会很好看
啊。为啥？天哪，我不理解。到时候你后面赶紧，你等后面的那期你展开讲讲，你快来给雪写一篇情书。我不理解，
因为你是东北的，你不懂我对雪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喜欢下雪，因为下雪可以打雪仗，可以滑滑冰，就可以堆雪人。
怎会如此？你喜欢都是我超级不喜欢的活动。我觉得打雪仗非常的粗鲁。
确实是你下雪就会想到那个情书。然后那接着讲啊，最后一个就是没什么可推荐的了，因为北京我实属我觉得不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网红景点，可能我不太关注吧。而且北京的确除了故宫也没有什么拍的特别惊艳的地方，可能我不看啊。我要吐槽一点，就是我觉得不要在北京随便起什么小京都小镰仓的人，我又上纲上线了，就我是觉得有点冒犯，也不是说上多大的价值吧。
我也会这么觉得，我会觉得尤其是像南京这种地方，如果假设说南京真的有什么 小镰仓或者小京都的话，我随口说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就会觉得实在是就是很侮辱感觉。
北京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而且它还是首都，而且有很多古建筑和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什么呢？大家也懂，就是有很多可能一些纪念或者一些东西在里面。就是好好的叫本名不好吗？而且北京的历史很多呀，你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搜一下它的典故，炫炫你的文采不好吗？不要再起什么小什么这样的点了。我还见过有人在颐和园拍照叫小京都的，我是觉得不太合适哈。但是目前没有看到在圆明园叫小京都的。而且我觉得给照片起名这件事情，其实你无非的就是想给这个照片起个名字，对吧？你可以叫日系照片、法式照片、中国风照片、暗黑风，什么都可以，对吧？就不要给你的拍摄地打标签了，滤镜不同，然后服装也不同，它出的片也不同啊。你在这个草坪里拍一组日系，我就能拍一组法式，他能拍一组中国风，对吧？那是你的成片跟你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给这个地儿贴一个标签呢？我是觉得不太好。咦，仅代表我个人呢？
确实，你说的对啊。我觉得其实大家起这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就是，说白了，其实就是为了让别人更好搜索到他的东西嘛。因为其实很多社交平台，它就是完全是靠搜索机制来推荐的嘛。但确实，你是可以把你的照片划分到一个什么风格，就是以风格来判定你这种类型，而不是说你通过一个什么城市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来给你这组照片命名了。
我是觉得你爱拍照的人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给这个你拍的这个地儿叫一个这样的名字就不太好了。而且换句话说，你可以命名自己的照片，但是你有什么资格给这个地名上再起一个小名呢？
你以为你是谁？天神？
对，就是啊，
是
吧？
但是总的来说，就还是说大家的这个词汇太匮乏了。
而且我发现啊，大家起名就只能是什么小奈良，有奈良吗？小奈良、小镰仓、小京都。
对，就是感觉大家去过的地方也不多呢，都围绕着亚洲国家，整个欧洲都没有。
对，然后偶尔会有一个人起，比如说什么苏格兰是吧？这种就是类似于北，这叫什么？北欧还是
欧洲？这英国附近的，
然后还有就是有人会起什么北极？对，大家对那个外国除了亚洲，就是那个冰岛的那个极光啊什么的之类的，包括现在就是那个什么我从未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之类的，就是包括东北，你们东北有一个地儿叫极光村，可以看极光。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要归咎于陈绮贞了，因为她好像之前的歌词有写到过这种的。对，所以大家可能认识到一些国家或者说地名都来自陈绮贞的两首歌，一个是旅行的意义，一个是韩寒给陈绮贞写的那首歌，什么我喜欢上你时的心理活动。就是背地名在这儿。
就是语言就只能说匮乏吧，就是可能地图也就看到了亚洲吧。
是，大家但凡买一个世界地图都能多说点地名出来。
好，那你来讲吧，上海的网红地还是挺多的，我觉得。
是的，多到我都不想说，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首先就是说，先说武康路吧，我觉得武康路应该是上海就是拍照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武康大楼那个红房子，应该所有人，我觉得应该所有人都知道。哪怕你没来过上海，你应该也是在小地瓜上看到过。对，就是我第一次去武康路的时候，我想想啊，好像还是2019年我男朋友来的时候，我们去那看了一下。因为就是说那边建筑很好看嘛，但是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块的名字叫啥，我不想提这三个字呢，是因为这个就是广告法不让写。2019年的时候，我男朋友来，我们去了一趟那个武康大楼。然后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路过武康路，还觉得我抬不起头，因为大家都穿得很美丽嘛。然后，但这确实也是我很不喜欢上海的一点，就是我2019年来上海之后，我不是有几点很不喜欢上海的吗？第一就是 live 的场子不热乎，然后第二就是地铁不方便，然后第三就是 去哪儿都排队，而且就是大家好像没有一些交通的怎么说交通规则的意识。虽然说上海是车让人，但是人确实挺不让车的。对，大家在那种地方拍照的时候可以把路堵死，就是车对你鸣笛，你都他都无动于衷的那种。在武康路其实假装法国的人就挺多的，包括我感觉现在挺多在上海的时尚博主，他们的整体穿搭思路就是法式穿搭这种的。对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对法租界的感觉是那样，可是现在我也住在这附近了，就觉得啊这有什么可拍的。我现在就是如果周末我骑车出门的话，当然确实是武康路武康大楼那块那条路是没有办法骑自行车的，但如果我是一个正常往市里走的那个状态，我会刻意的避开那段路，因为我觉得人太多了实在是。而且就是他那个附近的路都非常的窄，还有可能是单行嘛，所以就是你可能骑就会停的那种。反正骑车体验非常的不好。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在这附近住久了之后，其实没住多久，但是就是你见惯了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我就是那种连上海居住证都没有的上海人。对，就是我对这些东西都有一点厌倦了。就是时髦的东西你见多了麻木了无动于衷了，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这好凡尔赛啊，有点。
没有啊，就还好吧，就是你会觉得那些东西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啊。你是那个断情绝爱了。
对，我就是那种住在城市里但是心已经回归山林的人。但是就是话说回来，除了说武康路那个附近你可以假装在法国，或者你可以假装在欧洲之类的，你在上海其实可以假装在任何国家。上海不仅是中国唯一的城市啊，我感觉上海是联合国，就是你还可以假装，
因为它很多国外建筑吧。
对，但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只是说那个年代有一些国家的什么大使馆啥的会在这儿，或者是说国外的人会稍微多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北京好像也比较乱嘛，所以大家会觉得上海是一个怎么说，像是一个避难所之类的。包括在电影里演的那种也是嘛，你看八佰了吗？八佰他们那个不就是嘛，大家觉得进了租界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而且就是外面在打仗，租界里还可以歌舞升平呢。反正我当时看那个电影我会觉得很割裂。
但是我觉得上海之所以有那么多所谓的大使馆或者那种建筑，是因为上海是挨海的，它方便交通。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是坐船吧，上海有港口啊，北京没有港口。
哦，也有可能，你这么说也有可能，但是大家可以到天津再去北京呀。
那倒也不必，上海都来嘛，这一趟线了。而且天津的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太熟悉，但是我觉得上海有这方面原因。而且它在中间，它可能去哪儿都方便。
你还可以假装在韩国、在日本、在泰国，就是，对，还是想说前面说过的，对对，大家好像只在亚洲的这个范围活动，就是你假装一些欧洲国家好像很困难，对。而且我就是我会想，你这么想假装在各个国家，那你为啥不去一趟世界之窗呢？你去一天可以攒出来拍一年要发的照片，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可以在埃菲尔铁塔底下怎么怎么的，然后在什么那个凯旋门底下怎么怎么的，在比萨斜塔怎么怎么的，你随便呀，你爱咋咋的呗，也没人拦着你。而且你去世界之窗，这些景点肯定比这些景点原本的地方的人要少太多了吧？
多带几套衣服，多换几个发型，可以发一年。
对呀、啊。对啊，说的就是呢，你带一个，就是哪怕你带一个化妆团队去拍一天，都比你环游世界要便宜吧。然后对，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上海大家假装在各个国家具体会去什么地方啊。首先就是假装在韩国是最简单的，因为上海有一条韩国街，就是 我们公司附近，我原来也不是也住那附近嘛，其实就是啊，那真的很寒，就是你进入到那个区域之后，你就一眼能看出来谁是韩国男生，谁是中国男生。就是韩国男生他们穿的都挺好看的，而且就是韩国男生确实挺高的，我感觉
化妆我还以为
对对，就是
打扮
啊，会有，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们那个妆很精致，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咋说呢，不能说精致到头发丝儿，但是也差不多，你感觉他的发型都是捯饬过的，就不像我这种短头发还两三天一洗头的女的，就是差别真的很大。而且韩国男的身上的那个香味也不是那种很廉价的感觉。而且就是我觉得韩国男生还有一个很和中国男生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你比如说像秋天的时候吧，如果一个男生他走过来，他的那个上衣是扎在裤子里的，那这个人80%是韩国男生。
哦，是吗？这个真的不知道。
因为就是感觉，因为实际上你把上衣扎在裤子里不就是很显腿长吗？但是我感觉中国男生这么穿的确实很少，而且如果这么穿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他80%是 gay。
gay 也不扎到裤子里啊？
不是，好像会有宽松一点的是吧？
对对对，
觉得
对。
但是韩国男生他们就会穿的咋说，会稍微有一点受束缚，但是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很精神那种。然后就是韩国街那边真的很寒，它主要是吃东西的地方比较多，基本上就是整条街全是吃的。你就随便拍拍带韩文的广告牌，然后你在韩超拍拍照，然后你去吃那种超级典型的韩料，就可以假装在韩国了。对，就是超级简单，嗯。但是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吃韩餐吃腻了，所以我对韩国街很无感。就是包括之前我们有的时候下了班会去韩国街吃饭，我每次他们提起来说去韩国街吃饭的时候，我都非常的不屑，我就说那儿有啥好吃的呀？
但我觉得韩餐本来就不好吃。
韩餐，因为我觉得韩餐它的食材就是非常的单调，然后它的主要调味料就是那个黄豆酱，就是大酱汤的那个酱，对，还有辣酱，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东西。然后它的那些调料什么的，也就是什么洋葱、大葱之类的，反正就是你可以说它很韩，但是其实它做菜这个思路也很东北。
本来东北就有那个东西吧？
对，就是那个朝鲜族自治州不是在我们省吗？当时就是反正在我们那边大家都很喜欢没事就去一趟延边之类的。
哦，延边好啊，我很想去延边。
然后就可以假装在韩国了，就是非常的轻而易举。对，基本上你开车好像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延边了，从我们那儿。
行，在东北真是神奇的地方啊。
嗯，对，就我东北也是很 international 的，
世界的尽头是东北。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韩国街那边比较好的我很喜欢的就是韩超，就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逛超市嘛，然后韩超有的时候他那些零食就会打折之类的，还可以感觉。而且你会吃到一些，哎呀，韩国的零食真的挺好吃，我觉得。所以我觉得韩超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假装在日本吧。在日本就是我觉得其实在国内的任何地方好像都能假装在日本，因为就是我不理解的啊，就是只要樱花一开，大家就能天天假装在日本，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对，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日本有樱花一样。然后我就我不懂。然后还是我想想啊，对，在上海假装在日本好像挺容易的，因为除了有韩国街，还有一片区域就是日本人非常多啊，这个区域呢叫天山古北，反正差不多就是中山公园稍微往西一点，好像是那边日企比较多，所以那边日本人就很多。然后包括他们那边的日料店也非常的密集，就是你去日料店里，基本上你去那边的所有日料店里街店里都能看到日本人，就是你听他们对话就是完全是日语沟通的那种，你就知道对他们是日本人。包括 上周六我不是跟小豆去了那个我超喜欢的日本超市嘛，日本就是日本商场吧，算是，也不能叫日本商场，
是那个伊藤洋吗？还是
不是不是，上海没有伊藤，叫金虹桥，然后它应该算是一个日式的商场，不能叫日本的商场。然后它地下有一个日本超市，卖的确实就都是那种很日的东西啊，有稍微有一部分是我们平时在其他超市能买到的东西，但是还是以日本的商品居多，我感觉。然后那个日超上面有一层楼啊，也是一条街，但是并不是很长的那种街，可能有个十来家店吧，卖都是做日料的，但是不是那种说做寿司的日料，基本上都是烧鸟和寿喜烧、大阪烧那种东西。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你假装在日本好像更容易了，因为它几乎所有的店的那个招牌都是用日语写的，所以你随便拍拍照你就可以假装在日本了。但是我不理解的是那个地方它前段时间开了一家汉巴巴，就是北京的那个巴基斯坦菜，对。哎，我想想，他开是汉巴巴还是汉叔叔，反正就我忘了，不是他这个店不是那个巴基斯坦菜就是印度菜，就是非常的违和，在那条街上
巴基斯坦菜，
对，但是他还有一个叫汉叔叔，汉叔叔是印度菜，
嗯，这个没听过，
应该是汉巴巴，我的印象里，对。然后我觉得啊，在干嘛，就是难道他想凭一己之力扭转这个局面吗？
有勇气，你再过半年看看他还在吗？
应该在吧，我觉得汉巴巴挺好吃的。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在小地瓜上看到的宝山那边有一座唐朝的寺庙啊，就是很好看，它是那种超级多层的感觉，可能有个十几层。
寺庙吗？还是塔呀？你说十几层
是寺庙里然后有一个塔的那种，好像
这很唐朝啊，这个就是寺庙有塔的那边建筑。
我觉得你哪怕说假装在西安我都认了，行不行？然后就有人会说假装在京都，就是求求大家学学历史呢，连我这种历史不及格人都知道京都是模仿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建造的，就是你假装的京都可是我们的大唐呢，你为啥不能直接假装穿越回唐朝呢？我都可以理解。
而且隋唐时期的确好像很喜欢建塔，我前两天关注了一个摄影博主，他就只拍塔，他会去全国各地拍塔，他觉得他说拍塔会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他拍了很多塔。
确实呢，确实。
而且日本有塔吗？
有的吧，京都应该是有的。而且就是我感觉他们那个时候的建筑不就是那种房顶会上房檐会稍微往上翘一点的吗？其实那个建筑会比较好看，确实因为确实太远了，好像就是下了地铁还要骑车才能到的那种地方。
还行吧，下了地铁还能骑车，那就说明还可以。
这在上海是非常不便的，这可跟北京不一样。
不是啊，北京很多地儿你下了地铁还得打车才能到，这导致我在北京看了很多地方却没有去。
然后再说一个，就是假装在泰国吧，其实就是它是一个餐厅，对，因为我其实在那个小地瓜上搜了一下，假装在泰国基本上就这一个地方，或者可能是其他的泰国餐厅，对，这个餐厅它是前段时间火起来的，它叫迷你椰，然后它就是做泰国料理的，而且就是给人一种那种大排档的感觉哦，包括它是有一些在庭院里的位置，就是露天的嘛。然后它的那个庭院里会有一些很热带的树，就是像那种椰子树和那种芭蕉之类的吧，具体树我不太清楚，反正就是那种叶子很好看的树，然后是长在盆里的，对，就看起来好像很东南亚吧。然后我觉得夏天去应该还挺好看，甚至也挺好拍照的。而且它的那个房子好像还是红色的，反正就是颜色也是很鲜艳的那种，就是你穿的好看一点去那儿拍应该还挺出片的，对，就是对，你甚至都不需要加什么滤镜之类的。然后它那里的吃的我觉得也还行，就是味道整体来说如果五星的话它可以打到3.5到4星，嗯，对。然后它的价格还 非常的便宜，就是在上海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尤其我们去的还是静安寺那边的那个店，就是它的这个一顿饭约等于不要钱，可以说
挺好的。我搜了一下北京也有，我准备去吃一下。其实我前两天有看到这种大排档，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当时想到是这个地儿大排档一定会人很多，所以我就没有去。
他的那个咖喱牛腩很好吃，我觉得。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凤爪不好吃，不要点。
他这个鲜虾卷好吃吗？看起来不错。
还可以，他的那个鲜虾卷、猪颈肉和咖喱牛腩都还行，空心菜也还行。其实我觉得点这你俩人去吃的话，点这四个就够了，应该。
想点这个炭烧猪颈肉卷卷拼盘。
对啊，就是这个猪颈肉挺好吃的，甜甜的，就是跟烧腊的感觉差不多。
那个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地儿不都是亚洲吗？就是咱们来说说不在亚洲的还有什么地儿，就是大家能想到的啊，以博浅的文化想到的地儿。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前几天也是在那个小地瓜上我看到了，假装在加州，你能想象吗？就是去 Costco 门口照相，就是离谱，就是荒谬 ridiculous 啊，朋友们。那各位姐姐倒是给后面的车牌打打码在假装呢，我不认识沪牌吗？是你那车牌上面都写着沪 A 什么什么苏 A 什么什么，我是怎么了？我不是 Chinese 了吗？我就觉得很不科学，
爆笑了家人。
包括他们去那个 Costco 门口照相的时候，他真的穿的就是跟刚从 BM 出来似的那种，就是上身要是那种露肚脐子的衣服，然后要穿那种要么就是那种微喇的裤子，要么就是那种超级短的裙子。重点就是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姿势，要就是人要躺在那个购物车里。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个家庭式的那种超市啊，但是就是我也知道他的车很大，但是你躺在这个车里是不是有一点不礼貌呢？我在想，因为正常这个车它不是就是装小孩的吗？装小孩啊，正常它这个车不是承重量是有一个限度的吗？就是即便你再轻，你坐在那个车里是不是也有一点不太文明呢？咱们就是说，虽然我小时候也很想坐在那个车里，我小时候是指我高中的时候。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好。
加州如果拍加州风照片，是不是要拍的非常舒适安逸，穿的很欧美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想象中的加州是加利福尼亚嘛。
是的，
它是度假的吧，
就是它也是那种感觉阳光沙滩树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在加州要么你去沙滩上拍那个椰子树哈，哪怕你三亚呢我就能理解，要么你就去什么大公路上开着车拍一个那种盘岩的那种公路，我觉得更像加州给我的感觉，就是空，就是旷，就是没人。
是呢，所以我才不能理解这个事情。因为就是你说你假装在加州，除了 Costco 那几个字母它是看起来是国外的，其他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是国外的吗？你们就是我国的电车那个绿牌子都挂在上面，你还跟我在这假装在加州。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咖啡店营销，他店里肯定卖的很好。最近
不懂，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最近就是今日的打架就先到这里呢。
那就该结尾了，我简单讲两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25年没有出过国的人呢，我很感谢这个旅游博主们，让我在中国就可以看到全世界。原来中国的风景这么美丽，我还可以在中国的一个地方去很多个世界的国家。
但是你还是希望这个事情可以早日结束，早点出去看看。
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希望这个事儿赶紧结束，让我真正的去国外体验一把，然后再回来继续打假，因为我去过了就更可以打了。
确实，我们之前还相约要一起去日本来着，希望可以早一点去。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大家再见。
再见能州子。